李逵和燕青两个人下了梁山。这次下梁山呢，应该说是通过李逵自己的争取、燕青的帮助、神医安道全的协助才得以成行。所以李逵这回下山，燕青对李逵提出了一些要求。燕青跟李逵讲啊，说你这个人不同于我在梁山泊周围这些州城府县村村镇镇认识我的人很少，你这个人呢是这一代的大名人。怎么出的这名啊？当年李逵闹江州，跳楼劫法场，一对大板斧杀了很多的官军，官府中曾经对他悬赏缉拿。宋江、戴宗、李逵这三个主要人物，尤其李逵这个人，他呀有特色，在图像上大家一看他特别突出，黢黑的一张脸，长得黄头发黄胡子，这头发跟胡子还带点羊毛卷儿，所以老百姓都知道李逵。一提起梁山上的黑旋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知名度特高。所以燕青跟李逵讲说，这回下山呢，你得呀乔装改扮一番。李逵说，那我怎么改扮呢？燕青说，你要不改扮的话，容易被官府中发现你啊。你比方说咱这一脑袋黄头发，这要是让官府中的人发现了，就得出很多人捉拿你好请赏去。那李逵说，我这头发怎么办呢？燕青说，你能不能把它剃了？剃了我不成和尚了吗？那不行，剃了不行。燕青说，要是剃了不行的话，那咱就想个辙吧，用一块符头把它包上。什么叫符头呢？唐宋年间男子头上戴的那头巾，这个头巾呢可以叠压成很多的款式，那个东西叫符头。燕青给他找了一个符头，给李逵把这一脑袋黄头发都给罩上了，然后给他扎上。说你这胡子也太突出，给你剪一点吧。李逵一听，好，为了下山剪就剪吧，把这黄胡子给剪短了。胡子剪短了之后，燕青说，咱就这样可以走了，您这衣服也得换一换。李逵呢换了一身青衣，穿一双多尔麻鞋，这对车轮板斧他往腰后边一别。燕青说，得，这玩意儿不能带着，你要把这车轮板斧带着，这就等于是个招牌，到下边人家一看这斧子就会想起你来。李逵说，那总不能空着手下去吧？啊，万一要是咱们有个三长两短，需要动手抄家伙了，那我手里没有鹰手兵器，怎么能够杀回来呢？燕青说，那您这斧子这不在腰里别着，这也不行啊，那怎么办？燕青说，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大包袱皮儿，你把这斧子包到那包袱皮儿里边，你自个儿背着。李逵一听，那也行。就这样，燕青给李逵又找了一个包袱皮儿，把这对车轮板斧给他包包了包包，让他在身上背着。李逵跟着燕青两个人这才走下梁山。燕青呢一副文生公子的打扮，头上戴一顶如巾，身上穿着蓝衫，腰中系着丝绦，足下蹬了一双薄底快靴，但是腰里边暗地可带着两把匕首。燕青这小伙子那装扮成什么人就像什么人，因为相貌长得出众漂亮，哎，什么衣裳给他穿上都好看，不像李逵这个人，他属于定型人物，有时候你这个服装跟他长这模样要是不搭调的话，让人瞅着特格楞。燕青跟李逵两个人下了梁山，先上了船，坐着船渡过了水泊，又上了岸。上岸之后，两个人一路前行，就直奔郓城县而来。到了郓城县，他们先在北关外找了个店房住下了。 住下之后吃晚饭的功夫啊，这燕青就把这店小二叫来。店小二进来一看这二位呀、啊，心里边是犯合计，犯什么合计呢？店小二心想：这二位是干什么的呢？你瞅这个年轻的小伙吧，哎，这个穿装打扮好像个读书的；你瞧那位黑不溜秋的，扎着个浮头，长得又那么魁实，看不出来他是干什么的。那这是一个仆人跟一个主人。店小二正在犯猜疑的时候，这燕青就问店小二：“店家，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哦，您说，您说。”“我听说你们这个运城县呐、啊，有几个戏班子，其中有一个最好的戏班子就是常家班，这班主姓常，叫常七，会唱这个海洋腔戏。有这么个人吗？你听见说过没有？”店小二一听：“哟，那是我们这代的大名人呐，那是名角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就在我们这儿西关住。哎，常家常七爷，官称常七爷。”“哦，这个常七爷他这个剧团在家不在家？”啊，这个我可说不上，前两天我听他们还说在城里面还唱戏来，最近唱没唱戏不知道，但是我们这运城县要提常七爷那戏班子，那可以说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没有不知道的。”“哦，那好，哎，您问这干什么？您要请常七爷的剧团吗？”燕青说：“是啊，我们要请常家班去唱戏去。”“您二位是哪儿来的？”“
我呀是寿张的。”“
哦，寿张县来的。哦，哎呀，常七爷那戏班子远近三百里五百里的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人家那戏唱得红，尤其常七爷有俩姑娘，常玉华常玉林，长得漂亮，那简直像天仙一样，扮上戏在台上一站，那一迷一大片全倒下。”“哈哈，燕青说：有这么厉害吗？”“那当然那当然，人家那个戏班子都是亲戚，再者他徒弟，哎，人家教的也严，管的也严，所以人那个东西出来在台上一唱跟别人俩味儿。”“哦，那好，他在东关西关呢？”“在西关。”“哦，在西关什么地方呢？”“您要找他，那好，您明儿就上西关，咱这是北关，您绕着就可以到西关了。到了西关之后，您就打听常七爷家在哪儿住，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家呀，听说是一个大院，哎，你要在那个院子门口一过，就能听见院子里边有唱的，哎，有练功的，哎，有耍刀枪把子的，特有特色。到那儿您一问就知道了。”“哦，那好，那好，那好，谢谢您。”燕青头天晚上打听明白了。跟李逵两个人吃喝完了之后倒去就睡。李逵这个人是心里不装事儿，什么地方他都能睡得着。这一夜好家鼾声如雷，李逵那想喝点酒，燕青跟他说了这回下山不准喝酒，喝酒容易误事，所以李逵就光剩吃饭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罢了早饭之后，燕青跟李逵两个人算还了电饭账，就够奔着西关来了。他们走着走着就绕到了西关，到了西关这儿一打听，说这个唱戏的常七爷家在哪儿住，一个小孩就告诉他们：“哎，你看见没有，就那个大门那个大院，那就他们家。”“好，谢谢谢谢。”燕青跟李逵两个人就来到了常七爷他们家这个院门口，一瞧这大门呐，关得紧紧的。仔细听了听院子里边有没有练功的声音，这院子里边没动静，也没有听见有吊嗓的，也没有唱戏的。哎，这怎么回事啊？李逵说：“叫门呐！”“啊。”燕青说：“好，你等着啊。”燕青走上前来， 拿手一拍打这门环，当当当当当当，没动静，拍打了老半天，这院子里边还没有声音。燕青就奇怪了，家里没人，人家剧团出去了，上什么地方唱戏去了？李逵说：“对，嘿嘿，你烧香佛爷吊定，你到这找人家，人家走了，那怎么办？咱就找个别人。”燕青说：“不行，大哥说了，唱的最好的就是长七爷，非得把这长七的这个剧团给找去不可。那你找去，人家不在家。”燕青说：“他这儿在不在家呀？咱现在还说不准，咱到旁边打听打听。”燕青就往旁边走，这个老常家大门旁边呢，有这么一个开小杂货铺的掌柜的，老头有60多岁了，在那儿坐着，正眯缝着眼睛打盹呢，瞧这意思有点要犯困。燕青走到跟前，双手抱腕：“老人家，老人家，打扰了。”这老头一睁眼：“哎呦，小伙子，你买什么东西？”燕青说：“老人家，我不买什么东西，我想跟您打听点事儿。”“哦，打听什么事儿啊？说吧。”燕青说：“您旁边借饼这家是不是唱戏的那常七爷家？”“哎，对，没错，这是常家班。”“他们家现在有人吗？”“有啊，有人。”燕青说：“怎么刚才我敲打大门没人搭话呢？”“没人搭话呀，大概是他们家呀，哎，摊了点事儿。因为今天一早晨呐，我在这旁边早边摆摊儿，我就发现呐，他们家抬进一口白茶棺材去，可能是死了人了。”“哎呦，燕青说是谁死了？”“不知道呢，我这脱不开身子。”也没工夫过去打听打听，我想到晚上我收了摊儿过去询问询问。不过反正也奇怪，按说这家里边死了人，周围邻居都应该知道啊，人家家谁也没告诉。棺材抬进去之后，大门一关，很少再见有人出入了。”“哦，燕青说打扰您了，谢谢您。”一转身燕青回来了。李逵瞪着大眼珠子瞅燕青：“怎么回事？”“他们家死人了，那长七死了。”“那死了还唱什么戏？那咱们就走吧。”“别去。”燕青说：“得打听打听死的是谁呀。”“嗨呀，你问那干什么呀？人家家既然是死了人了，这戏就不能唱了。你见过家里死了人了还唱戏的吗？”“啊？”燕青说：“就是不唱戏，咱也得问出个始末缘由，回去之后对大哥好有个交代。”“哎呀，好，那你问吧，你问吧，人家门都不开，看你怎么问。”燕青说：“咱们使劲敲门。”燕青第二回来到他的大门外面，就使劲拍打这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拍打了老半天，听见门里边这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这个人急促的脚步声走到大门一里，问了一句：“谁呀？”“
我。”“
你是谁？”“
我是来接剧团的。”“
接剧团的，请您先回去吧，我们家今天不出去了，我们家里摊着事儿了。
哎，您把门开开，我是从寿张县来的，这大老远到这儿，您总得开个门，咱们见个面吧。您出去不出去，咱好说，见个面行吗？”“
您这个人怎么这样？”
燕青说：“是啊，您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是不是有点玉理不通啊？”“
那好，您等着。”咕噜咕噜，
大门开开。
燕青一看，这院子里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燕青说：“请问您贵姓？”“
我姓王。”“
我说我们今天不出去了，您干嘛非得要开门？”
燕青说：“我跟你讲啊，我今天要见常七爷。”“
常七爷在吗？”“
在。” 我呀过去跟他见过面，我们是老朋友，今天就是说你们不出去演出，那么我大老远奔到这儿来了，你也得给我通禀一声，我跟长崎也得见一面。哎，我师父说了，今天不管谁一律不准往里进。话说到这儿，李逵在后边急了，李逵把这眼珠子一瞪，他娘的，在外边敲门敲了这么半天，开个门你还不让我进去，谁受你这个窝囊气，我告诉你，让进也得进，不让进不得进，走进。说着话李逵迈步就进来了，一膀子把这小伙子看到旁边去了，这小伙子差点没坐地下，这小伙子往后倒退两步，光倚着门上去了。哎，我说你怎么这么不理，李逵说有理有理，不在这儿讲，迈步往这走，燕青跟着也进来。燕青心想，什么人什么对待，你既然这样的话就得李逵这么对待你。他们两个人径直的往院子里边这么一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随后就跟过来了，紧跟着直接来到院子里边正房客厅。这长七爷正在正房客厅里边坐着，这个人有50多岁，看着精神矍铄，穿的非常的利索，这是剧团的领班的，很有一种风度。海下有三流墨然，别看50多岁，这胡子全都是黑的，一根白的都没有，说明长得很年轻。他们这一闯进来，这个小徒弟跟着就进来了。师傅，师傅，你看这位，这二位，他怎么愣闯进来了？这长七爷赶忙就站起来了，他看了看燕青，又瞧了瞧李逵，看不出这二位是干什么的。长七爷赶紧一报案：“哎呦，二位，您从哪来？”燕青一报案：“啊，我从寿张县来。”旁边那徒弟就说了：“他说跟您曾经见过面，你们过去是老朋友，您认识他吗？”长七爷当时一看这燕青，恕我眼拙，我一时想不起来了。燕青一笑：“哈哈，您是长七爷？”“小可姓常。”“跟您说句实话，您不可能认识我，咱俩从来没见过面。”“咱们两个从来没见过面，那么您二位为什么贸然闯进来了？”“闯进来有事儿啊。”“啊？”“哦，那二位请坐，请坐。”说话间，燕青跟李逵两个人在旁边就坐下。坐下之后，这个长七爷那是久创江湖场面上的人，马上吩咐他的徒弟献茶，一会儿茶水给端上来了，往桌子这一放。燕青瞧了瞧长七爷，哎呦，仔细一看，这长七爷这两个眼睛啊，眼圈是红的，说明刚哭完。燕青心想，这老头什么事儿哭了啊？大概是伤心事，还不是一般的伤心事。长七爷，我是从寿张来的，我们寿张王员外要办寿，想请您到那儿给唱台戏，不知您能不能抽空去一趟。听到这里，长七爷面有难色。请问您尊姓大名？燕青说：“我呀姓严，我叫严小乙。”“哦，这位严壮士，严相公，实在对不起，您来的不凑巧，我这个剧团呐明天就有事儿，要上东关外有20多里路有个吴家镇，吴家镇有个吴员外叫吴国发，给吴员外祝寿去。”燕青说：“这个好办呐，您给吴员外祝寿那是明天的事儿，可是我们家员外爷这寿日您知是哪天吗？9月9重阳节，您可以到那儿去，完了就到我们那儿啊。”我说：“严相公，说句实在话，明天我给这个吴员外去祝寿啊，这一去未必能回来，所以我不能答应您9月9再上那儿去了。”“嗯？”燕青一听这话说的奇怪啊，怎么明儿去就不一定回来？燕青的多机灵， 他仔细又观察了一下这位常七爷。我说常七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懂。啊，没听懂啊，我跟你说，就是我明天上吴家镇给吴员外祝寿，我也是违心地到那里去跟你讲吧。我们家呀摊了丧事了，哦，不知府上哪位先逝了。我女儿。你女儿？对，我有两个女儿，我大女儿叫常玉华，我二女儿叫常玉林。我这两个女儿是我这剧团的台柱子，我这两个女儿应该说从小我把她教大的，四五岁的时候就弯腰踢腿耍刀枪靶子，把她培养起来不容易。可是现在我大女儿常玉华死了，得什么病？不是什么病，跳河淹死的。那您的女儿干嘛要跳河寻死啊？唉，别提了，事出有因。严壮士，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也帮不了忙，你也给我解决不了什么疑难，再者说还不易对你宣讲。李逵在旁边一听，大眼珠子直立了，他想站起来要嗷嗷的给人两嗓子。这燕青一边跟长七说着话，一边盯着李逵，心想黑爹你可别在这给我闯祸。燕青拿手指头一掐李逵那大腿根子，李逵刚要站起来咕噔又坐那儿了，不言语。李逵心想燕青嘱咐了，这回下山全听他的，他让我说我就说，他不让我说我就不言语。燕青接着又问常七爷，常七爷您跟我说说，说不定啊我还能跟您帮帮忙，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管点闲事儿。我看出来了，你这个小伙子可能是你们袁五爷手底下的一个管家之类的人。燕青说，对，我就是个管家，我们的袁五爷可是也家大业大呀，有的是钱呐，别跟我提有钱，我现在就烦有钱的。哎，您怎么就烦有钱的？哼，我明天要去的这家吴家镇的这位吴员外吴国发，他就有钱，家有良田千顷，使奴换辈，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吴梭，一个叫吴泥。梭泥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狮子，他这俩儿子起了个狮子的名，这狮子是吃人的。常七爷说到这儿眼珠子立了起来，那眼眶子里边含着泪水，这更使燕青要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燕青说，常七爷您先跟我说说吧，您为什么明天去就不见得能回来了？您是怎么打算的？把这事您跟我说了，这样我给您对天明示，绝不给您向外宣扬，好不好？唉，看来这个常七爷一腔的郁闷按耐不住了，他想找个人说一说讲一讲。好吧，严相公，我就跟你说了吧，我想你是寿长县的也没什么，我这个女儿啊是我的心尖子，是我们这个剧团的台柱子。我这个剧团二十几个人，应该说我女儿挑一半的大梁。我们到哪儿演出去，有的人指名道姓就看我这大女儿和二女儿的戏。可是现在我这大女儿她死了，怎么死的呢？前两天我们在城里边演了一出戏，后来呢我们休息几天，我这个剧团里边有一个吴家镇的学徒叫吴金花，女孩子跟我这个大女儿呢他们俩不错。由于我们剧团休息，这个吴金花呢就想回家探家，跟我女儿两人由于很好，她想拽着我的女儿上她家去，到她家里边住两天，
说他们那个地方如何如何好，怎么怎么好玩，都是女孩家，好玩好动。所以我这大女儿就跟我说了，说跟着吴金花上他们家住两天，我就告诉她住两天马上就回来。我这个女儿是很听话的，她就走了，跟着吴金花就到在他们的家中。到在家里之后，第二天这吴金花领着她呀逛吴家镇的集，在这集上就碰见吴员外那长子那吴梭了。吴员外这两个儿子在吴家镇那一带可以说是一霸，胡作非为，抢男霸女，谁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长得要漂亮，只要让她一眼搭上你就跑不了。就这样，他这个大儿子看见我女儿了，这就动手动脚。我女儿那是个有个性有脾气的孩子，当然就不答应他。没想到他这个大儿子带着一帮恶奴，这帮恶奴家丁就愣把我女儿横拉竖拽的就抢着走了。吴金花这孩子当时也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的女儿被抢到他们吴家的府中，抢到府中之后，他这大儿子就把我女儿带到后院里头，单独他有间屋子。到这屋子里边，他这个长子吴梭对我女儿就想强行非礼，我女儿那是练过功的人，把他扒拉到旁边，他就跑出来了。一帮恶奴随后追赶，我的女儿翻墙而出，恶奴随后还撵，撵到一条大河的旁边，我的女儿就一纵身跳进河内。